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旅程，主，你总是在前头引领我们，就像你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了旷野，要进入迦南美地。主，你一路与他们同在，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主，求你再一次的将你的话语深深的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听了你的话，我们就去行。至于我们真的是说你是好牧人，主，你带领你的羊群，主，你爱你的羊群，让我们每一步路都走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真理的圣灵，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给孩子力量，主，让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们今天的妥拉已经进入了民数记的最后，下个礼拜我们将要进入生命记。这个礼拜 Parasha 是 Matot 跟 Masei， 说的是支派跟旅程，从民数记的30章第二节一直到36章的13节。 Ahavtarah 先知书的部分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以及第四章的一到二节。而新约的部分是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37节，及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周的妥拉我们也称为 double portion， 有双份的妥拉放在一起，就是支派跟旅程。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非常多重要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妥拉。第一部分，它是说到发誓跟许愿，提醒我们话语的全能以及它的重要性。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就向我们彰显了话语的全能，因为创造神带来了世界，而这些创造都是神说，神说在神说中间完成的。正如诗篇第33篇第六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或许从这里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绕口，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很深入的能够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从英文的版本它是这么说的，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were the heaven made, and all the host of them by the breath of his mouth. Breath 圣灵 Ruah， 所以创造的材料是神的话语，而这些话语是由神口中神的灵所发出来的，是永恒的。神我们知道他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诗篇119篇第89节说到，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直到永远也就是没有终点。我们可以看到新约马太福音以及路加福音都有说到，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而这些话从说给人听，仍让人口耳相传，一直到写在石板上，然后呢刻在人的心板上，但是似乎仍然不见功效。耶稣啊，亲自他道成了肉身，用他的宝血与我们更新了这个永恒的约，甚至耶稣啊被接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并且差派圣灵保惠师。耶稣啊说，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他有七次提到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回顾整卷的把弥撒民数记，有许多因人的话语而受到影响，例如探子报恶信，以至于以色列人必须要在旷野徘徊40年之久，一直到报恶信的那个世代全部倒闭在旷野，他们才得以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一块迦南美地。可以看到可拉的叛逆，以及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用他们的嘴抱怨吃的那个玛拿，米利暗和亚伦针对摩西使用他们邪恶的舌头说出了邪恶的言论，以色列人常常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我们可以看到巴兰的咒诅，而更有一些是拿西尔人，他们用自己的嘴巴发出许愿，甚至我们可以在民数记里头看到神的祝福在里面，大祭司的祝福。从妥拉我们可以看到并真知道，当神将圣灵他的灵吹进了泥土，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同样的，神也赐给亚当说话和治理的权柄，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神都把他们带到人的面前，阿当亚当的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所以属神的人，被神的灵吹进的人，你的话是带有权柄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妥拉如此的强调属灵的大麻风，造成属灵大麻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着邪恶的舌头。如果我们知道话语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我相信你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在乎自己的心思意念。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说到，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事实上这里讲得很清楚，雅各告诉我们说，在许多的事上都会有过失，所以人如果能够在话语上没有过失，那么就是一个完全人。所以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所以我们应当如何的来使用我们的舌头呢？箴言第25章第11节说道，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话语的重要性，当你话讲的非常的得体，对人事实上是有积极正面鼓励。彼得前书第3章第10节，因为经上说，那这个经上说呢，是从诗篇第34篇第12节到第13节，他说，有何人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当你的嘴唇，当你的舌头说出了恶言，或者是说出诡诈的话，是因为从你的心思意念已经开始燃烧，然后发酵，最后呢，你就会用你的舌头来说出不好的话语，说出 诡诈的话语来对待人。所以以佛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不但说出来的好话造就了别人，也对我们是有充满了祝福。因为就像彼得前书所说的，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使我们能够爱慕长寿，得享美福。但是相反的，耶稣啊，他也明确的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六节，他说道：我又告诉你们，耶稣啊又告诉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而三十七节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那么定我们为义或是定我们有罪是有根据的，要有什么样的根据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弃绝我的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事实上到末日审判我们的是神的话语，所以神早早就将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从开始用说的，后来写在石板上，接着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神说，如果你不领受我的话，那么到了审判的时候，末后审判的时候，是用神所讲的道，所讲的话语来审判人。所以认识神的道，神的话是如何的重要呢？所以认识神的道，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继续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耶稣啊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吗？这就是敌基督。所以当我们进入这周周间妥拉，神的教导训诲，所以塔纳克的所有的基石就是在妥拉，一切都是妥拉所记载的为基础。所以如果你不了解妥拉，不研究妥拉，甚至忽略了妥拉，你很可能就不会读懂福音书，因为一切都是奠基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第一个部分的 Parasha Matot 是从民数记第三十章第二节到三十二章第四十二节，而另外一个 Parasha Maaseh 是从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三十六章的十三节。所以这一周的妥拉一共有七章，一直到民数记结束，巴米巴在旷野。三十章说到正确和错误的启示，那么谁有这个权柄可以废除甚至废去这个誓言？要废除这个誓言是需要有人来遮盖的。所以第三十一章，神吩咐摩西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并且对于分配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所以在完成任务之后，神对摩西说，你就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去。而三十二章说到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以牧放牲畜的地方，他们如何在没有分裂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得到摩西的应允呢？ Parasha Maaseh 旅程，这里说到第三十三章，以色列人他们是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 所行的路程。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下来他们所走过的路程，他们所行经的每一个路程，遭遇的事情都详细的记录下来。而第34章，耶和华晓谕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到了应许地，那地的疆界以及分地为业的是要有哪些人一起来分。除了祭司，还有各个支派的首领他们的名字。35章，各支派要按着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要分给利未人，并且要设立陶城以及他的规定。我们知道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所以呢，这些支派必须要在他们的产业里面，他们的诚意里面要分给利未人，让利未人可以住在里面。而36章说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那么神吩咐他们说，他们可以随意的嫁人，只是要嫁给同宗支派的人。当我们知道希罗非哈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所以当时女儿去跟摩西争取，他们觉得如果分派土地的时候没有为他的爸爸留下来，那么事实上好像就断了祝福的继承的部分。摩西就求告耶和华，神就告诉他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是，所以就分了地给他们。但是这个支派的人认为说，他们都是女儿，万一将来他们嫁给别支派的人，那么这个土地是不是就会变成别支派的土地，那么他们自己这个支派反而土地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在这个地方，那么神再次指示要如何的他们只能嫁给自己他们同一个支派的人，所以土地才不会变成别的支派的。而马透特中心主题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发誓跟许愿，强调做出承诺的重要性，而且要人履行自己的承诺，教导我们言语不可轻视。当我们发誓的时候，我们就受自己的话语的约束。那么发誓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古代具有巨大的力量，它是被视为一个神圣的一个纽带。许下的誓言并不是简单的一句随意的陈述，而是严肃的承诺。誓言通常会在巨大的痛苦或是寻求神干预的时候许下来的，他们是个人表达最深切的愿望跟他们的希望，并且祈求神能够帮助他们给予的一个方式。这周的妥拉一开始谈到民数记第30章第二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而且可以废去的律例也说得很清楚。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那么有权柄废去的是她的父亲，出嫁之后有权柄废去的是她的丈夫。到誓言生效的机制它是什么呢？在箴言第18章第21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指的是话语是心灵思想跟我们行动之间的一个门户。因为因着话语，人们开始将意图转化为行为。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要将你所想要的实现在你一生的旅程中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制定了一个我们说许愿，在希伯来文它叫 nadar， 能够非常有效的鞭策或是约束一个人，是要让他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nadar 跟 shiva 许愿跟启示制造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状况，言出必行。与其说是一种荣誉，不如说这是一项神圣而且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不遵守誓言的人将会受到惩罚，就像违反了妥拉命令的行为或是限制一样，这就是话语的 力量。许愿和发誓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他们所指的是向神许愿或是向神发誓。陀拉中没有提到可以免除一个人不履行誓言的后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四节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第五节，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而犹太人在每一个安息日早晨，他们要背诵的神圣的一个法典中间提到了，你们不得以我的名义起假誓，从而亵渎你们神的名。违背承诺就是亵渎自己的诺言，不仅是个人的失败，更是对神圣名的一个亵渎。有时候许愿和启示常常是出于冲动或是愤怒的时候做出来的，脱口而出。那么为了要考虑到它的后果，一些拉比就设计了以找出律法的漏洞及规定来解除启示和许愿，就演变成现在一般的以色列人会在赎罪日的那一天他们会背诵。但是从这一周的妥拉，我们必须要警惕，不要做出我们不打算遵守，或者是说我们要遵行，或者是我们能力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些许愿或是启示。言语具有力量，说出来的话就构成了神圣的而且具有约束力的，遵从神的圣名。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五节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他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向神许愿，那么需要偿还，所以如果你许愿不还，传道书说倒不如不许。我们来看看耶稣啊，他如何教导我们有关于启示或者是许愿。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但是耶稣啊的教导是什么呢？接下来第三十四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以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作为；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耶稣的教导非常的简单，他不要我们发誓，他不要我们起誓，他要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因为多说就是出于恶者，或是说从恶里出来的。雅各书第五章同样的他也说到，我的弟兄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他说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所以这是耶稣之前所说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说就是从恶里出来，那么就要落在审判之下。民数记第三十二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是流便子孙和加子孙他们要求要分得约旦河东的地。那么到了三十二章第三十三节， 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迦的子孙、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马拿西半个支派突然从哪里冒出来呢？虽然最初只有迦得跟流便他们要求摩西，但很快的他们就发现约旦河外的土地其实足够可以容纳另外一个支派，所以摩西就招志愿者。那么马拿西他们呢就回应了，他们也许他们也在寻找足够的粮食给他们的牲畜吃，他们就举手回应了摩西的号召。这一次我们看见两个支派的改变，他们进一步的是与摩西来沟通，他们表现出对神的信仰和对弟兄的爱，他们答应他们要冲在战斗的最前线，慷慨的冒着生命的危险对抗未来强大的敌人。而在这个征战中间，并没有给这两个支派有带来任何进一步的利益，他们把他们弱小的家庭抛在身后，他们为家族的人建立了坚固的城墙，然后开始成为攻略迦南的先锋。所以他们的做法跟以往不同，他们将自己所要的跟摩西讲，然后给了摩西一条解决的方案，赢得摩西的同意。对于摩西的安排，他们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所以摩西就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的诚意就都给了他们。所以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十二节，他说流便人、迦得人、马拿西半支派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他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的前头过去。所以那个时候人数约有四万人。到了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约书亚他召了流便人、迦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因着他们遵守听从摩西的话，那么他说你们可以回转到你们的帐篷，他们就可以回去了。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的例子当中，你会发现他们很富有，因为拥有大量的牲畜，他们热爱所拥有的，所以定居在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迦南美地，他们定居在以色列土地之外，也因此他们是所有支派中间最先被掳的。正如经文所证实的，在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二十六节，他把流便支派、迦得支派、马拿西半支派都掳了去。为什么呢？事实上他们因为有那么多的财产而与弟兄分开，隔着约旦河。而这一周的哈夫塔拉、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甚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知道从塔摩斯月，也就是第四个月的十七日，一直到埃波月，也就是第五个月的九日，是为期三个星期的哀悼月的禁食。这天发生了摩西带着约柏从山上，让他看见百姓在山下祭拜金牛犊的时候，他愤而将两个石板从山上摔下粉碎。因着百姓犯了金牛犊的罪，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公元前423年巴比伦人摧毁了第一圣殿前三周，圣殿中每日献祭活动，我们知道 Korban 就停止了。耶路撒冷城被罗马人攻破，也就在这一段时间，是在公元69年。耶路撒冷的战斗持续了三周， 直到埃波月，也就是五月的九日，圣殿被纵火焚烧。而连续三个礼拜的哈夫塔拉，除了要提醒以色列人不要重蹈祖先的罪孽，那么那个是他们丧失了祝福的罪，而最重要的是要仰望弥赛亚的再来，恢复并复苏一切。这个三个星期，以色列人在这个期间不举行婚礼以及其他欢乐的活动，就像哀悼者一样，他们不剪头发，各种令人愉快的活动也受到限制或者禁止。这三周他们被要求要增加慈善的捐款和妥拉诵读的时间，而到了埃波月五月的第一日开始，他们不吃肉，不喝酒，不穿新衣，就是给弟兄姐妹有一个概念，这一段时间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习俗。而在会堂他们也会诵读耶利米哀歌，我们可以从以西结书第37章第16节他所说的，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连接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而这个预言我们已经看到已经实现。而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他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隐喻了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后，在跟着神在旷野，在西乃山下定下了婚约，神说我都记得。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段时间神说是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因为以色列人在那一段时间他们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神怎么吩咐摩西，摩西怎么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就照着去做。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摩西他的特质。首先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对以色列同胞的爱，从出埃及记开始我们看见的是埃及人对以色列人他们生养众多的那个惧怕，以至于法老他就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可以保存他的性命。所以摩西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出生了，他的妈妈为了要隐藏保全他，就将他放在那个蒲草箱里面，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间，所以摩西就在法老的家中被养大。那么摩西长大以后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所以摩西其实从小他就知道自己虽然居住在埃及的皇宫法老的家里面，但他清楚明白自己的身份。当他看见同胞背负了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就左边右边看看没有人，他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并且藏在沙土里面。但是因着这样的原因，所以摩西他离开了埃及。你可以看到摩西他有一个特质，他乐于助人。你可以看到当他到了米甸，他的祭司，那个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他附近的群羊，那么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至于他呢就成为这个米甸祭司的女婿。 那么摩西他有一个特质，追根究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被火焰，在火焰中间向摩西显现，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这个大异象，这个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所以摩西他追根究底，他想要知道原因，他没有惧怕跑掉了就算了，他回过头来再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摩西他遵从神的话语，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的行。所以在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见这句话一直一直的出现，所以神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他们就这样告诉以色列人，他遵从神的话语，并且要求以色列人要这样行。摩西他摸着了神的心，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水喝，甚至喝到苦水的时候，他们抱怨，跟摩西抱怨摩西所做的事情，他就呼求耶和华。所以摩西凡事他都呼求耶和华，而且摩西他摸着了耶和华的心，摸着了神的心。当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的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所以摩西非常非常的摸着了我们神的心。出埃及记第35章第15节，摩西说，摩西对神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领上去。而当摩西见神的时候，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他在神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总共我们在土拉里面看到记载有两次。所以他那一段时间他就专心的与神面对面听神的话语。摩西极其的谦和，在民数记第12章第3节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么摩西的领导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不是他的个性。就像神一开始在荆棘里对他所说的话，他说，我是拙口笨舌，他不是与生俱来就是会有领导的能力。所以摩西的领导能力是他与神关系的另一种表达，正是他与神的关系赋予了他做领导者的品质，并导致他的领导生涯不仅为他自己的国家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成功，而且永远的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事实上整本圣经摩西占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篇幅，甚至他所说的他所写的摩西五经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犹太人他们要诵读的，要根据摩西的律法来过他们人生中间的每一天。那我们来看看神眼中的摩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神如何看待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耶和华与摩西说话，他们是面对面的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神把摩西当成朋友。而出埃及记第33章接着说，33章第12节，耶和华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所以摩西在神的眼中是蒙恩的，而且神按着他的名认识他。民数记第12章第7节，神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所以在神眼中的摩西他是一个敬重的，耶和华的灵 降在摩西身上。在民数记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到，耶和华将降与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七十个长老，所以神的灵降在摩西的身上。生命记三十四章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那我们也知道，当摩西上了尼波山，那个时候他120岁。陀拉里面形容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是吗？所以他是神的朋友，他在神的面前蒙恩，他是神的仆人，尽忠职守，神的灵常与他同在，以至于他在120年的当中，他到了120岁，仍然是健健康康的。然而，我们的神是公平公义的神，在米利巴，当摩西或许他在盛怒之下忽略了神说他吩咐磐石出水，而不是击打磐石出水。虽然最终水还是流出来了，但神对摩西跟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陀拉是神的训诲教导，透过摩西记载下来的。但是作为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当神对他说，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神所要约书亚做的，就是你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摩西吩咐的话，也就是神吩咐摩西写下来的这些话，而且不可偏离左右，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所以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说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这就是摩西能够摸着神的心，这就是神指派了约书亚继承了摩西，因为他知道摩西怎么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就怎样行，而且对摩西所吩咐的每一件事情，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所以当到了约书亚22章第5节，约书亚同样的，他对以色列人说，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一再一再地告诉我们，我们要谨守遵行神借摩西律法书上面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我们要谨守他的诫命。耶稣啊，对律法师说的那句话，当律法师来问耶稣啊，什么是最重要的？耶稣啊，对律法师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如果你说你爱耶稣啊，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耶稣啊给了我们榜样，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当耶稣啊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与他合而为一。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如何爱他呢？就是谨守遵行他的话语，他的命令，谨守遵行摩西所写下来的律法书。因为当你有了神的命令，你又遵守的，神说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信念。当你读到妥拉所写的，就像以色列人所说的什玛，当你听到你就去行，你就是爱他，当你爱他他就爱你，你若爱他你就要遵行他的道，这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诫命。所有的总纲，所有的律法的总纲，就是要爱神，就是要爱他的话语，遵行他的话。就像我们在家庭一样，如何孝顺父母，孝顺就是你家里面你的父母所说出来的话你要顺从他，这就是你爱他们的表现，就是这么简单。当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家中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一个家规，他要我们这样的去行，以至于我们能够蒙福，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祝福。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为什么我们会说我选择这一条我可以做，那条对不起不可以？ No， 干犯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所以弟兄姐妹，非常严肃的话，如何像摩西一样能够摸着神的心意？你如何知道神的心意？就在这本书里面，就在妥拉里面，神的心意早早就向我们显明了。当你知道他的心意，你明白他的心意，你就可以摸着他的心意得福。就像神说，神对摩西说，我认识你的名，你在我眼前蒙恩一样。当我们遵守他的话语，他说他认识我们，因此我们就成为蒙恩的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单纯的一个想法，你怎么说我怎么做。神吩咐摩西，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他们就照着去做。听命胜于献祭，所以呢，我们只要遵行神的话语，遵守他的道。耶稣啊，活的妥拉，他自己道成了肉身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这条路就是这么简单，爱他，遵行他的话语，要说积极造就人的好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多说。言语寡少并不表示你这个人言语寡少不是因为你笨拙，而是你充满了智慧。你知道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是具有权柄，所以当你遵守了神的话语，他说他就要跟我们同住，也说要进入我们的里面，他就要爱我们，使我们成为蒙恩蒙福的人。这是多大的一个祝福。弟兄姐妹，绝不要轻忽神的话语，要听见了就去做，看见了就去做，神所说的话我就照做，我就遵行，我就遵守，因为我爱他，我愿意因着爱他的缘故，我要遵守他的道，这就是整本妥拉的中心思想。好，所以我们结束了民数记，照例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要一起来说 Hazak Hazak Veni Hazak， 要刚强，要刚强，要刚强。 当我们刚强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要成为蒙福的人。剩下最后一卷书《生命记》，我们就要结束今年的陀拉，明年又将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 Hazak Hazak Veni Hazak， 加油！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话语，你赐给我们，你说要我们照着去行，遵行你的话语，你就知道我们爱你。你说遵行你的命令，就藏在你的爱里面，就像主，你遵行了父的命令，你就藏在父的爱里面。当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与神合而为一。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我们刚强刚强 Hazak Hazak Veni Hazak， 我们要谨守遵行你的话语，因为这就是爱的表现，这是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诫命。第一，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主，我们愿意爱你，主，我们说我们爱你，遵行你的诫命，我们要敬，我们要专靠你，侍奉你。主，求你再一次的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刚强壮胆，不惧怕，不怕世界的变化如何，但我知道我的锚已经抛牢。主，因为你给了我们话语，使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走在你的律法书上，行你所说的一切话，不偏离左右，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蒙福的人，蒙恩的人，